课堂听 class.com。
如果你反过来，他数写的比较好，八分，他是个忘只拿了三分，最后你能拿多少分？六分。好，所以呢，关键点还是在 task 2为准， task 2比较重要一些。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task 2是发表你自己个人的一个议论评论，所以呢更体现你个人的特点。而 task 1作为一个图表的客观描述，那么通常来讲大部分人写的时候都基本相同的。从这一项来讲， task 1更有这种 format， 更程式化一些，而 task 2的话呢要更发挥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一点。所以一般来讲的话，task 2要多花一些时间，40分钟， task 1呢20分钟搞定。那么至于考试的时候先写哪一篇呢，这个无所谓的，你如果先写 task 1就写 task 1。另外有的人觉得不是 task 2比较重要吗，那我先写 task 2，那也是可行的，也是可行的。我个人建议呢，你拿到考题以后啊，先把这两个考题怎么样简单看一下，如果你觉得两个题目都比较好写的话呢，那按顺序写。如果你觉得议论文不太好写，要花时间的话呢，那你就不如先写议论文 task 2，对不对？因为 task 2比较重要了。我一般来讲，通常还是按顺序来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那么从这里面实际上就可以发现，要考雅思作文的话，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挑战。第一个，要写那么多字啊，加起来是不是一个钟头得写400个字啊？而且还是英语的。因为呢，有的人尤其是有些高中生的话，是不是搞不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写过250字的作文，这个要求还是不低的。比如说像中国的四级考试要求的作文字数是100个字，中国的六级考试呢，大学英语六级考试120个字。考研究生的话呢，去年刚刚改变，改过以后的话呢要求是200个字，而托福跟雅思一样，多考写多少个字，大约是不少于250个字啊。所以第一个就字数方面的考验，你怎么着也要写够那么多字，因为考官在改考卷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干嘛？数字。考官改考卷第一件事情就是数字。好，是这样子的，考卷是长这样子的，两张 A4 的纸连在一起，就那么一大张纸，然后呢分成四个 pages， page 1翻过来 page 2， 然后再 page 3， 最后一页 page 4。 然后 page 1的话呢，上半页都是考生的有关信息，包含说姓名啊、准考证号啊、考场号啊、以及版本号啊等等等等，考试日期啊填写好。然后下半页的话呢开始写 task 1，写完了以后第二页 task 1， task 2呢从第三页开始写，写完了呢在第四页。那么如果你的字数，如果你的写的字啊中等个头的话，那么中等个头意味着通常一行写10到12个字左右。如果你一行写那么12、13个字的话，那么写到什么地方算是字数够了呢？就以 task 2为例的话，第三页写满，然后呢第四页写到第6行左右的时候，字数大约够250个字。所以考官一看，哇，这个人怎么第三页都没写满，第四页是空的，那么一看很明显是字数不合格啊。字数不合格的话呢，分数档次立刻就下来了，因为你连最基本的写够字数的能力都不具备，那么就不能出去上学了，除非你有微雕的本领字写的迹象。一般来讲的话，考官所改考卷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目测字数，先扫一眼大概有多少字。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这大家注意一下。另外的话呢，字数要写够，但也不需要写特别长，你不需要说我写400个字出去，没有必要。因为考试的时候 answer sheet，这个 answer sheet 就只有那么4页，第4页写完了以后，你如果还要写的话，你举手问考官说 Sir, could you give me an additional piece of paper? 那时候考官是不理你的， No, sorry, I can't。 所以呢，也不要写太长。一般来讲，那么你如果把第3页第4页全部写满的话呢，我算了一下字数大概是400个字。另外我觉得250字就差不多了，最多写个300个字打住。为什么？英语写的越多，你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最后如果说你的考卷以后成了别人改错的样板，那就不好了。好，所以第一个挑战呢，实际上就是字数方面的挑战。第二个挑战呢是时间，因为我经常发现呢，尤其有的平时写作文不太多的同学呢，要他写那么多字可以做到，但一个钟头得写完比较困难，通常要写就写出一个钟头20分钟去了。 这一点没有别的方法，只能靠平时锻炼。另外的话呢，你自己平时写作文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添加压力，这样会比较好一些。你自己逼迫自己，我非得写那么快，这样子的话呢，你才能够考试的时候啊，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它做完。那么事实上呢，大家在平时练习的时候，你就可以掐表自己来做题。比如说你拿到一个题目，你自己就看一看，我40分钟内应该把它给写完。课本后面都列举了好多题目，参考题目的，大家自己平时的话呢，你可以对照这些题目，自己可以简单的先写一写，锻炼一下自己在规定时间内写规定长度文章的能力。好，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考试有些时候，有的人考试比偶尔不理想发挥的话，往往都是平时练习不够的缘故。练习够了的话，那么其实雅思考试作为应试作文的话呢，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好，这个呢是对于时间和字数方面的要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页。第三页呢是讲到涉及到这个格式 format。一般呢有两种格式，第一种，第三页最后段所列举的这是一个缩进式 indented version。缩进式的特点呢是每段话开头空四个字符，每段话开头空四个字符，但是段落与段落之间不空行，挺好。一般来讲，手写体是不是都这么写的？段跟段之间不空行。第二种格式的话呢，翻过来，第四页，齐头式 block version 的特点呢是每段话开头都顶格写，但是段落与段落之间空一行。好，两种写法就这样子。那么我问大家，认为缩进式更好的，主张采用缩进式的请举手。谢谢。主张采用齐头式的请举手。好，谢谢。其实啊，不应该那么着急举手。写雅思作文，你如果说齐头式好或缩进式好，像作文写下来没几句话吧，你应该说什么？两种说法各有其利弊啊，都挺好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似乎更倾向于哪一种，这样写出才过250啊，不然就 A 好或 B 好，这样写作文的话字数不够啊。你说 A 和 B 各有其道理，我个人的偏好是 A， 应该这样。好，一般来讲的话呢，两种写法完全都可以，没有任何差异，关键看你个人喜好就是了。一般来讲，手写体缩进式似乎更多一些，但齐头式呢也挺好的，比较清晰。齐头式一般打印出来齐头式更多，手写体缩进式完全可以。另外请大家听好的是，雅思作文要不要写 title 啊？议论文的时候要不要写标题啊？不需要写任何标题，你拿来就写就是了。议论文也好，还是那个图表作文也好，不需要写 title， 不需要写标题。写了标题的话呢，如果你标题写的比较好，倒有可能增光添彩；写的不好的话，反倒怎么样，容易出错。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写作的具体要求。第五页 Let's look at the academic module part. In writing task 1, you are required to briefly describe a table, a diagram, or graph, whereas the writing task 2 requires you to write on a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 of common interest. Task 1现在一般都是写图表， Task 2的话呢，让你写的对象是当代社会问题。好，我们举几个例子。什么叫做图表？一般来讲，现在的图表就考那么四种，就考那么四种。第一种，请大家把教材翻到143页。143页。143页，这是一个曲线图 ，line graph， 这第一种图表，曲线图 ，line graph。第二种图表呢，比如说133页，比如说133页，这是一个什么图啊？饼状图，扇形图 ，pie graph。第三种，比如说156页。156页，这 这是一个什么图啊？柱状图，柱状图，也可以叫做条形图 ，bar graph， bar graph， 第四种，比如说174页，174页，这是一个什么表格吧 ？table， 现在只考这四种。市面上有一些比较老的雅思写作书里边还包括另外一种，就是流程图，那个在国内以及国外的雅思考试里边基本已经不采取那种考试方式了。现在有一本比较流行的雅思书叫做 How to prepare for IELTS， 对不对？如何准备雅思考试，那本书的作文部分严重过时，建议大家不必要作为主要参考材料。那本书作文里面还有那种流程图了，现在考试基本都不考了，大家不需要看，就考这四种，柱状图、条形图、饼状图还有表格。但是更多的方式呢，是每一次考试啊，同时把两种表格放在一起考，比如说像教材里边的160页翻到160，现在好多考试采取这种方式，翻到160页，两种放在一块儿，比如像160页的上半部分，这是一个什么饼状图，下半部分呢柱状图，两种搁一块儿。再比如说像162页的，162页上半页呢是表格，下半页呢曲线图，现在基本都这么考了，两个图搁一块儿。也有可能怎么样，两个同种类的图有可能，比如说上半页是一个饼状图，下半页也是一个饼状图，那样考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可能的。好，这个呢是现在考法，表格一般就这么考，图表这么考。他出的话呢，一般都是考议论文、当代社会问题、当代社会问题。那么所谓当代社会问题的话呢，一般来讲，比如说举个例子，像今天星期二，上星期六就考过一次吧。上星期六是考了一个什么题目呢？上星期六南京考区考的是这个题目，科学家与其他专业人士相比对社会的贡献更大。有人认为学理工科的学生与其他专业比如商业和语言方面的学生相比，应该得到政府更多的经济资助，你在多大程度上赞成或反对？这道题目就是前大前反正就是星期六的考题啊。不，这道题并不是新题，以前考过一次。什么时候考过呢？去年年底的时候考过一次。所以根据我的计算的话，一般来讲雅思考试如果重复以前考题的话呢，它往往会考6-7个月以前的，大概半年前的考的频率比较多一些。不过留学类的话呢，有可能是考以前的老题，也有可能是新出题，也都是有可能的。比如像现在考的比较多的，像是教育类比较多，比如像这道题目，有些学生认为读完高中升入大学以前有一段时间可以工作或旅行积累经验，这样要比直接升入大学学习课程要好，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这是不是是一个比较跟教育相关的题目？这些题目哪儿都有呢？大家是不是发了这张纸的？拿出来，重要的很，这张纸就是最新雅思作文练习题汇编，拿出来。拿出来，没有带来的同学跟旁边同学合看一下就是了， share 一下。好，其中第一页都是留学类的，第二页的话呢，前半部分也是留学类。那么一般来讲，留学类就是留学类，移民类就是移民类，不会跑来跑去。但是偶尔，移民类的有些题目改头换面出现在留学类也有可能，但可能性不是很大就是了。好，我刚才所讲的，就前几天刚考到题目是哪一道题目呢？就是第一页的第8题，第一页的第8题。好，大家仔细看。这些题目呢都是近一年来的比较新的一些题目，大家自己时间足够的话，最好是每一篇作文自己一篇一篇写过去。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那至少每一篇作文平时都要思考一下，打个腹稿，或者呢把主题句 中心思想去给他写一写。这张纸里面的比较新的题目，我们都将会在第四堂课加以详细的讲解。 OK， 今天第一堂课 Orientation， 第二堂课呢讲议论文，第三堂课呢讲突发作文，第四堂课就讲这张纸里面的题目，这张纸里面比较难的一些题目。